弟兄姐妹平安，我是华奇，感谢主又来到我们读经的时间。我们要继续来读启示录第一章，今天我们要从第五节下半读起。昨天我们读到启示录这本书其实是约翰写给在亚细亚七个教会的一封信。在启示录中有许多的数字，数字都有表号，七是一个时间里面的完全数，而在亚细亚那七个教会就代表了过去2000年以来所有的教会。在启示录第二章第三章对这七个教会有更详细的说明，圣灵很有智慧的把七个教会放在一起，并且感动约翰写信给这七个教会，他们的所在地、他们的名字以及教会的光景都是非常有代表性。因此这封信不只是给当时的那七个教会，也是给2000以来所有的教会。接着约翰就带出了三一神的问安，对于父神强调他是那昔在、今在、以后永在的神，也就说出他是那永不改变的神。对于灵神就强调他是那七灵，七也说出是一个完全的数字，说出灵它有全备的供应，能够应付圣徒各方面的需要。接着子神的问安就说他是那诚实做见证的，说出他在地上的生活是一个完美的见证，他是从死里首先复活的，这说出耶稣在地上的职事，也就是他来地上最主要的工作，一方面为着我们的罪死在十字架上，另外一方面为着我们在神面前称义，他复活了，并且将来他在来的时候他要成为世上君王的元首。约翰的问安真的是好，是来自三一神的问安，有恩惠平安从三一神归于我们。约翰似乎写到这里的时候，他再也控制不住他自己，马上开始了他对耶稣基督的赞美。五节下半和第六节，他爱我们，用自己的血使我们脱离罪恶，又使我们成为国民，做他父神的祭司，但愿荣耀全能归给他，直到永永远远，阿们。这个赞美是代表每一个蒙恩得救的圣徒像耶稣基督应该有的赞美。耶稣基督他爱我们，爱到一个地步用自己的血使我们脱离罪恶。我相信在约翰的画面中，当他写到这里的时候，一定想起当初他是怎么样来跟随耶稣的。约翰是耶稣的表弟，从小应该就认得耶稣，后来施洗约翰出来尽职的时候，约翰先成了施洗约翰的门徒。在约翰福音一章29节，约翰看到了耶稣来到他和施洗约翰的跟前，施洗约翰马上就高声喊着说，看那神的羔羊，除去世人罪孽的。接着35节到37节，又过了一天，约翰同两个门徒站在那里，这两个门徒就是约翰和安德烈，又一次看到了耶稣，马上就说，看哪，这是神的羔羊。施洗约翰这两次的宣告给了约翰一定的启发。接着37节，两个门徒听见他的话就跟从了耶稣。约翰来跟从耶稣是因为他认识了耶稣是神的羔羊，他来到地上就是为了走上十字架的道路，为所有的罪人赎罪。对于耶稣这样舍身的大爱，约翰永远记得。因此当他谈到耶稣基督的时候，他不得不赞美他用自己的血使我们脱离罪恶，但他的爱不停在这里，又使我们成为国民，做他父神的祭司，他流血使我们脱离罪恶，这是他已经完成的事。而每一个蒙恩得救的圣徒，当他愿意接受耶稣做他一生救主的时候，这也是他们 必须亲身经历的事。所有罪的重担都已经在耶稣的宝血下一笔勾销了，这已经完成了。但耶稣还正在做的，就是要我们成为国民，成为父神的祭司。我们蒙恩得救之后，罪债已经消除了，同时我们得着一个新的生命，这生命必须成长。有一天我们要成为他国的子民，要成为神的祭司。合版翻成国民这个词，原来的希腊文可以翻成 kingdom， 也可以翻成 kingship。 所以 King James 的翻译很好， Make us kings and priests unto God and his father， 也就是让我们成为君王和祭司，一同来服侍父神。这也说出耶稣基督再回来的时候，所有得胜的基督圣徒们要与耶稣基督一同作王。作王说出生命的成熟，能够带下神的权柄。祭司说出我们把神带给人，也把人带到神面前，这是神给每一个蒙恩得救圣徒的托付。想到耶稣基督为每一个圣徒预备这么荣耀的托付，约翰马上带出赞美，但愿荣耀全能归给他，直到永永远远，阿们。说完了圣徒对耶稣基督应该有的赞美之后，约翰继续把他的目光转向万民，转向犹太人。第七节，看哪，他驾云降临，众目要看见他，连刺他的人也要看见他，地上的万族都要因他哀哭。这话是真实的，阿们。一方面耶稣再来为那些得胜的圣徒有荣耀的预备，另外一方面他的再来对着万民，对着犹太人也是一种审判。他第二次来呢，他要驾云降临，并且众目都要看见他。这就如同使徒行传第一章九节到十一节那里所记载的，那里记载着耶稣向门徒吩咐之，直到地极为耶稣基督做见证之后，他就在众人面前被取上身，有一朵云彩把他接去，便看不见他了。这时候就有两个穿白衣的天使对着这些门徒说，十一节，加利利人啊，你们为什么站着望天空呢？这离开你们被接升天的耶稣，你们见他怎样往天上去，他还要怎样来。约翰当然记得天使所说的话，因此在这里的赞美他就说他要驾云降临，并且是一个公开的降临，众目都要看见他。这众目呢，包括两班人，第一个是他的人也要看见他，第二个地上的万民都要因他哀哭。约翰在这里所记载的其实就和耶稣基督自己在橄榄山预言所说的几乎是一模一样。在马太福音24章30节31节，那里说到，那时人子的兆头要显在天上，地上的万族都要哀哭，他们要看见人子有能力有大荣耀，驾着天上的云降临。他要差遣使者用号筒的大声，将他的选民从四方，从天这边到天那边都召聚了来。这里说到耶稣再来的时候是驾着云再来，他来了蛮有能力，满了荣耀，他要来到地上审判万民，因此地上的万民都要哀哭。这是一面，另外一面呢，要把他的选民就是犹太人从四方召聚起来。他怎么样召聚这些犹太人呢？更明白的记载就讲撒加利亚书12章9节到10节，那时候各国起来攻打以列国，就是圣经所记载的阿米奇多顿的战争。12章9节说，那日我必定义灭绝来攻击耶路撒冷各国的民，我必将那施恩叫人恳求的灵浇灌大卫家和耶路撒冷的居民，他们必仰望我，就是他们所扎的，必为我悲哀如丧独生子，又为我愁苦如丧长子。 以色列人一直到今天绝大多数还是印着景象，一直到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当他们被列国攻打没有出路的时候，耶稣要亲自来拯救他们，他们也要仰望耶稣，才发现这耶稣就是他们所扎的。耶稣上十字架主要是因为犹太人恨恶他，他们就借着罗马人的手把耶稣钉在十字架上。这时候他们才要认识，当年他们所扎的耶稣就是他们的救主，那时候他们才要悔改，才要悲哀，如丧独生子，如丧长子。这十三章一节，神就应许那日必给大卫家和耶路撒冷的居民开一个前缘，洗除罪恶与污秽。那时候剩余的以色列家要全家得救。约翰写到这里就马上加上一句肯定的话，这话是真实的，阿们。对于约翰这么好的赞美，耶稣基督的回答也非常的好。第八节，主人说，我是阿拉法，我是尔梅嘎。阿拉法是希腊字母中的第一个，尔梅嘎 Omega 是希腊字母最后一个，也就是基督说，我是起初，我是结束。对于约翰这么好的赞美，耶稣基督马上就揭示了，对于约翰的赞美中隐藏着神完全的计划，包括对于圣徒，对于万民，对于以色列人，这些计划的完成都系于耶稣基督身上。而耶稣基督呢，他完全有资格来完成神的计划，因为他是起初，他是结束。没有耶稣基督就没有任何的开始，没有耶稣基督也就完全没有结束。一切开始于耶稣基督，一切最终也要归依于耶稣基督。一直到启示录的结束，在22章13节，主还是一样的宣告，我是阿拉法，我是 Omega， 我是首先的，我是末后的，我是初，我是终。要完成神的计划，必须以耶稣基督为开始，以耶稣基督为终了。而这过程呢，基督又宣告，我是那昔在今在以后永在的全能者。而这样的宣告，父神是那昔在今在以后永在的神，是一模一样的，说出他与父神是同荣同职同尊。而这里他又加上一句全能者，说出他完全有能力在整个神的计划中保守每一个属于他的人。就像在希伯来书2章10节11节那里所说的，他称我们为弟兄不以为耻，他还要带领众弟兄们，就是神的众子，进入荣耀里。启示录1章1节到8节是一段非常荣耀崇高的引言，接着约翰才来开始介绍他自己。第9节，我约翰就是你们的弟兄，和你们在耶稣的患难国度忍耐里一同有份，为神的道并为给耶稣做的见证，曾在那名叫拔摩的海岛上。这时候约翰来介绍他自己，我们要知道这时候的约翰是90几岁的老人，他也是和他同代当使徒当中唯一存活的一个。而这时候他正进行神所托付给他完成的指示 Completing Ministry。 作为一个年高德少、属灵老练、生命丰富的使徒，当他来介绍他自己的时候，他很简单的说，我就是你们的弟兄。弟兄这一个词是一个何等美妙的词。约翰不以他使徒的身份，不以他长老的身份，对，单单强调他是我们的弟兄。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一定要认识，我们蒙恩得救之后最宝贝的称谓就是弟兄和姐妹。对于一些完全没有血缘的关系的人，我们居然成为了弟兄和姐妹，原因就是我们都是耶稣基督的弟兄和姐妹。这是一个最荣耀的称谓，因为在这个称谓当中把你和耶稣基督连在一起了。 这约翰就说，和你们在耶稣的患难国度忍耐里一同有份。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宣告，我们等一下再回头来看这一句话。接着他说，为神的道并为给耶稣所做的见证，真的道就是神所说的一切话。约翰对于神的道有非常深刻的认识，当他写约翰福音一章一节的时候，他就说，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我们的神是一个说话的神，他所说的话就是道，这道就成为神的发表。他一生是为着神的话来尽职，并且为着耶稣的见证。耶稣的见证就是话在我们生活中的应用，这是每一个蒙恩得救的圣徒都应该有这两面的经历。一方面我们宝贝神的话，另外一方面呢，这个话是要来支撑我们的生活，让我们在生活中也能够活出耶稣的见证。而约翰他一生的指示都是为着这两方面，一方面宣扬神的话，另外一方面照着神的话而活出一个满有耶稣馨香香气的见证。约翰为了神的道和为了耶稣的见证，曾在那名叫巴摩的海岛上，约翰在这里非常轻描淡写的把他看到耶稣的启示的地方告诉我们了，叫巴摩海岛。当时的约翰是在罗马多米田该杀的统治之下，这个该杀十分的残暴，迫害基督徒。这时候约翰福音应该已经成书，大家也都知道约翰曾经是耶稣最爱的门徒，约翰自己也这么写，在约翰福音21章20节，看见耶稣所爱的那门徒跟着，这个门徒讲的就是约翰他自己。彼得看到约翰就问耶稣说，这人将来如何？耶稣的回答非常有意思，他说，我若要他等到我来的时候与你何干，你跟从我吧。没想到耶稣讲的这句话在弟兄们当中传开了，结果就说成那个门徒不死。但马上加上一个注解，其实不是说他不死，乃是说我要他等到我来的时候与你何干。也就是说神特地要把约翰保留下来，给他看到一个特别的启示，就是他在启示录里面所说的。然而因为门徒这样的传言说约翰不死，这传言传到了多米田的耳中，他就下令把约翰抓来。根据特土良 Tertullian 的记载，他要把约翰下在油锅里，在众人面前看约翰会不会死。结果非常特别的，当他把约翰丢在油锅里，付兵丁们加柴烧热，结果那油锅怎么样都烧不热，多米田一气之下就把约翰放逐到巴摩海岛。巴摩海岛当时是一个开采矿石的地方，许多重刑的犯人都被放逐到那里做拆块矿石的工作。这时候的约翰也是90几岁的老人，每天还做着粗重的体力活。约翰完全不提这个，只是轻描淡写的啊，曾在那名叫巴摩的海岛上。他知道他是为着神的道，为着耶稣基督的见证，他才被放逐到巴摩海岛。当时的教会外面有罗马凯撒的逼迫，而里面也有一些异端的兴起，教会是在一个内外交迫的情形当中，约翰自己当然一起受迫害。因此在第9节，约翰就特别指出，我是你们的弟兄，和你们一同有份于耶稣的患难国度和忍耐。启示录是一本讲到世界末了，耶稣要再回来，要在地上建立国度。但是如果我们要有份于耶稣的国度，我们必须先有份于耶稣的患难。耶稣在地上的生活，我们称为弥赛亚诗篇，就是以赛亚书53章里面讲得非常清楚。53章第2节第3节，他在耶和华面前生长如嫩芽，像根出于干地， 他无家型美容，我们看见他的时候也无美貌使我们羡慕他。他被藐视，被人厌弃，多受痛苦，常经忧患。他被藐视，好像被人掩面不看的一样，我们也不尊重他。这是耶稣在地上生活的写照。老约翰鼓励我们，我们要进耶稣的国度，我们必须有份于耶稣的患难。而当这些患难在神主宰的权柄临到我们的时候，我们不要反抗，我们也不需要据理力争，我们要有的是耶稣的忍耐。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现在已经来到末世的时候了，耶稣的国度就快来了，甚至还有不多的时间，我们要遵照老约翰的吩咐，有份于耶稣的患难，有份于耶稣的忍耐。就像保罗在罗马书5:3-4所说的，我们在患难中也是欢欢喜喜的，因为知道患难生忍耐，忍耐生老练，老练生盼望，盼望不至于羞耻。因为所赐给我们的圣灵将神的爱浇灌在我们心里，有份于耶稣患难的人，能够在患难中持续忍耐的人，就能够在耶稣的国度里有份。我们都来祷告。主啊，谢谢你，你是初，你是终，你是那昔在、今在、以后永在的全能者，就在我们今天的生活中来帮助我们，给我们加力，赐给我们各方面的忍耐，能够在各样患难中经历你为我们所预备的，帮助我们属灵生命成长，将来能够有份于你的国度。也祝福我所在的教会安了生命的供应，能够在各样患难中安息在你面前，知道经由忍耐一定产生盼望，而耶稣基督就是我们荣耀的盼望。祝福我今天的生活，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